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境界有声，
亲爱的各位境界的听友，大家早上好，欢迎您此时此刻打开境界，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文章名叫《生在基督徒家庭本就很倒霉，还遇到女友的背叛》。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，母亲很虔诚，每周日都会去礼拜。从我懂事起，妈妈就教我祷告唱诗，但这些总是令我厌烦。我一直觉得生在这样的家庭特别的倒霉，每到周日，同学们都在休息玩耍，而我却要被逼着去礼拜。教会呢，又是如此的无聊，所讲的东西还特别的迷信。父亲虽然自己不怎么去教会，却也算是个基督徒，而且还常常鼓励母亲带着我去，可想而知我心里多么的愤愤不平了。我为了不去教会，绞尽脑汁，假装生病，假装赶作业，假装睡过头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要是哪周因为有其他安排可以不用去教会，简直可以开心好几天。耶稣有什么好心的呢？我特别不理解，为什么父母会在这一点上如此一致呢？后来我才知道，早在我出生以前，家人对耶稣的经历让父母笃信不疑。爷爷在生命最后一刻，手里还抱着圣经，外公曾被鬼附折磨得生不如死，信主后立刻复原了。然而这些祖父辈的经历对我来说太遥远了，况且教会真的是很无聊，传道人每周讲一些陈腔滥调，无非是教人活着向善，死后上天堂的道理，陈芝麻烂谷子却让大家这周来下周还来。另外值得吐槽的是，聚会时翻来覆去就唱那么几首诗歌，歌词肉麻得很，却唱的那些老阿姨们流泪不止。圣经啊，比聚会还无聊，旧约也就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尚可一读，一到出埃及记里，各种繁文缛节叫人不胜其烦。新约里耶稣的神奇故事有点吸引力，后面门徒的书信怎一个枯燥了得呢？唯一值得期待的就只有每年圣诞节聚会时的炒年糕，至今还让我回味无穷。这些还不算什么，最难以忍受的是，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很大的重担压在我的心上。我从小就熟悉圣经里的故事，最喜欢两个人莫过于约瑟和但以理，他们的经历坎坷，却似乎没犯过什么明显的罪。我厌倦圣经，却钦佩他们俩的品格，也想像他们一样遵守圣经里的各样法律。但是律法严苛的简直不可思议，比如耶稣说，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。母亲逼我去教会的时候，我岂不是恨过他吗？对母亲尚且如此，何况其他人呢？好吧，看来我确实是个罪人，我需要悔改，让我好好努力，以后不再犯罪吧。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我常常刚认完罪，转眼又犯了其他罪，于是就陷入了不断认罪悔改又不断犯罪的循环中。每当我认罪时，心里就有个声音控诉我，像你这样不断犯罪的人怎么能配得上天堂呢？上帝怎么会有耐心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你这样不可救药的人呢？然后我抬起头看看教会里的其他人，他们犯的罪就少吗？他们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上天堂呢？因此我觉得教会里的人都特别的虚伪， 明明都在不停地犯罪，却又装出一副大家可以一起上天堂的样子。我觉得自己应该清醒点，别在这种毫无指望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了。于是，我所接触到的这个信仰，却成了我生命中最大的负担。我既不肯定耶稣和圣经都是假的，也不愿承认他们是真的，因为如果是真的，就我这无药可救的德性，肯定上不了天堂，只能下地狱。这种压力一直持续到我读大学时，父母从来不为我的学业操心，却每次打电话必定询问我有没有参加主日聚会。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真的是太痛苦了。总而言之，我就是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。为什么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呢？明明就不可能得救，为什么让我接触到基督教呢？如果不知道这些事情，我也不用面对那么多年良心的拷问。就算耶稣和圣经是真的，只要不知道，那么我生前至少还可以自由自在。况且，这一套道理听着还特别的迷信，说不定是假的呢。那我真的是白受罪了。来到北京读大学的头两年，我一直未能融入教会。不过我发现和家乡的教会比起来，北京的教会有点不一样。牧师讲道的时候会细细地查考经文里的意思，逐字逐句地解读，而不是让大家先读两个经文做个引子，然后就无限发散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相比实际生活中的事情，他们似乎更关心圣经说了什么。这种模式对我来说有意思多了，尽管如此，也只不过稍微缓解了一点无聊，因为仍然没有找到解决罪的方法，我还是感到压抑。每次聚会结束，教会的哥哥姐姐留我吃午饭或者参加下午的查经，而我只想背起书包赶快回学校。5年前大三的时候，事情有了变化，在一位弟兄的耐心教导下，我明白了因信称义的道理，这才惊讶地发现这和我之前理解何等的不同。这教义是说，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也就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我这样的罪人，而不是那些可以遵行法律不犯罪的好人。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人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也就是说，在我还硬着镜像与他为敌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爱我且为我死了。这爱是无条件的，并不是我悔改认罪并好好行善之后他才爱我的。再者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法律，意思是说我的得救不是靠着我遵行法律换来的，而是耶稣用他的生命救赎换来的，我单单靠着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就能得救。最后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耶稣已经担负了我所有的罪，承受了我应受的所有刑罚，他完全遵行了所有法律，并将他的义归给了我。我一明白这个教义，就发现里面所蕴含的能力，他将我从不断认罪又不断犯罪的绝望中拯救出来。这绝望困扰折磨了我10多年，我曾竭力逃避，拒绝面对，假装没有这个问题。如今这再也不是问题，我竟然可以像一个没犯过罪的人一样。明白了这一点以后，我也逐渐明白了那些我所熟知的圣经故事的前因后果。旧约里用来献祭来代替人的罪，但祭物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方法，真正代替我们祭物的是耶稣。明白这些知识给我莫大的安慰和满足，回想起来，那时的我可以说是生命状态最好的我，给我许多同学传福音，尽管有同学转头就对别人说我是神经病，还主动放弃了一些与信仰抵触的机会。既然已经明白真理，我以为自己一定会一直热心地手持下去，当时我的信心满满， 既然因为我的得救不靠行为，全靠耶稣，那么即使之后有试探和软弱，我也不用害怕，因为耶稣爱我，就爱到底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如我所想象的。2年前，我放弃了真理，离开了教会。离开教会的原因有三方面。首先，是我当时的女朋友既不信主，也不赞成我信主。第二个原因更本质，就是我爱这个世界，我爱世界的程度超过爱耶稣。我觉得我能凭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得到我想要的大部分东西。具体而言，我开始和女友交往之后，她乐观开朗的性格带给我很多快乐，我不能放弃她，更不愿让她失望。同时，我刚开始读博，开头很顺利，我憧憬着未来能在科研上小有成就，毕业后找一个体面的工作，有不错的收入。总之，我感觉我的前途美好，好的就算其中没有耶稣也没有太大问题。我的爱情在耶稣之外，我的事业也在耶稣之外，那我为什么还要信耶稣呢？于是我开始逃避教会和弟兄姊妹，我不再思考那些沉重的生与死、罪与拯救的话题，我只想尽情地享受人生。当然，我也没有天真地认为人生不会遇到任何挫折，但是有挫折也未必需要耶稣，我可以靠自己的努力，靠女友的支持坚持过去，只要能够坚持过去，一切又会美好起来。虽然我明白耶稣救恩的意义和伟大，但在大多数的时间，信仰生活好像真的没有世俗生活那么吸引人。但离开教会还得找个像样的理由，为此在那段时间，我特意读了许多反驳基督教的资料，尤其是去读那些原本也信耶稣后来又放弃信仰的人写的东西。他们中很多人也有高学历，讲出来的道理逻辑完整，严谨自洽。就这样，我终于可以把自己离弃信仰的行为合理化了。你看，我并不是因为受女友的影响或贪恋世界而放弃信仰的，而是因为这套信仰漏洞百出，违反理性，不合逻辑，这是我给自己离开找的最好的理由。我义正言辞地停止了聚会，也不再理会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的关心。彼得说，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，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，这话真不错。我因着理解了宝贵的真理而信主，却又给自己找来看似自洽的理论而说服自己不信。我尝到了信仰的好处而相信，却因为尝到了世界的好处而不信。我凭我以为自傲的理性和智慧行事，却忽略了我在本质上仍然不过是我在顺从我内心的私欲。所谓的理性和智慧，不过是将我的私欲合理化的工具罢了。然而，我搞不定的状况还是发生了。女友和我是一个专业的硕士生，她要求我帮她写论文做课题，这样她就有时间在校外实习。她读研期间的所有学术工作，包括她的毕业论文，绝大部分都是我完成的。我对此很不情愿，而且这些事很明显耽误了我的科研进度，但为了维持这段关系，我还是一次次的妥协。后来我觉得自己只是在被他利用，于是多次提出分手，但他每次都有一套办法叫我无法拒绝，那是我真的恨自己的性格软弱。最后一次谈判，他提出了一个很荒唐的要求，说只要我帮他完成毕业论文，他就不会再纠缠我。更荒唐的是，我竟然同意了。现在想来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当时在想什么，这简直是太可笑了。另一方面，我自己科研却遇到了各种挫折，用尽心血写成的论文，不是被编辑拖着，就是被一次次的拒稿。我一次次的鼓起勇气面对困难，换来的是一次次的失败。后来，我不仅开始怀疑自己科研的方向，我的导师也开始提出各种难题让我解决。我把这些告诉父母，他们虽然明白我的辛苦，但也爱莫能助。女朋友呢？正因为我帮他处理了他读研期间所有学业上的困难，现在他倒完全无法理解我的难处了，只会把我的不顺利归咎于我还不够努力。 那段时间我在美国访学，一个人身处异乡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孤独无助。接连的挫折让我气馁，父母、导师、女友的帮助和安慰也非常有限。几次争吵以后，女朋友跟我分手了，那时候她的毕业论文已经基本完成了，我要求她至少陪我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间，却被她拒绝了。我万念俱灰，感到特别可悲。她曾经是我最依赖的人，为了她我可以离开上帝，她需要我的时候我无论怎样都没有离开她。等我需要她的时候，她说分手就分手了。虽然他反复强调不是在利用我，但我也算是兔死狗烹吧。他可以顺利毕业了，并且因为有大量的实习经历而找到了很好的工作，而我却不得不独自面对令人绝境的困境。那段时间我开始失眠，在一个个痛苦焦虑的晚上，我真正的发现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依靠。走投无路，万般无奈之际，我开始祷告，求耶稣怜悯我。我发现祷告竟然让我的心得到平安。在祷告中，我发现我真是个罪人。前女友的背叛固然可恨，但我对耶稣的背叛岂不是更严重？我为他承受了学业上的重担，他反倒轻看这重担并且离开我。同样，耶稣为我降世为人，又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承受了死亡，我不是也轻看着救恩并且离弃耶稣了吗？相比之下，孰轻孰重呢？我还有什么借口不悔改呢？我再次回到教会，虽然回来之前也有很多挣扎，感谢主的怜悯，牧者和弟兄姊妹接纳了我。如果说做多了坏事就下地狱，做多了好事就上天堂，那我肯定不回来了。就算回来也没有用，因为我已经明明的离弃神，我完全没有信心凭我自己能做多少好事来赎罪，更何况我自己也赎不了。好在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，得救是个恩典，虽然我犯的罪很大，献上我的生命也不能够算轻，但耶稣宝血的效果更大，定能完完全全地洗净我。除了罪被洗净，我回教会还得着了什么呢？我的学业变得顺利了吗？没有，糟糕的事情还在发生。我找到新的爱情和婚姻了吗？目前看来还没有任何迹象。然而浪子的经历让我醒悟，如果我信耶稣还是为了事业和爱情，那我仍然是爱世界胜过爱耶稣。信仰不过是我追求世俗的工具，可能还是不太好用的工具。我回教会单单就是为了我的罪能被清洗，为了自己能从罪的捆绑中释放，那才是真的自由。除了耶稣里，我还能去哪里呢？这两年的经历已经切切实实地告诉我，凡是对人的依靠，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的，到最后都是虚妄。现在的我远没有五年前刚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时那么刚强有信心，我对信仰的思考甚至也没有五年前那么清晰，那么有逻辑。然而要说我比以前有长进的地方，就是至少明白了信仰并不全然在乎理性和逻辑。我虽然善于理性思考，但很多时候都仿佛在讲一个别人如何犯罪又如何被耶稣拯救的故事。我可以把这故事和背后的逻辑讲得清清楚楚，但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离开主的这两年时间让我明白，那个罪人不是别人，就是我自己。那个需要耶稣救恩的也不是别人，就是我自己。我真真实实的是个罪人，所以需要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。
心感 线赤裸，得你在身旁，即使呼呼风雨仍觉甚美。
人在绝望孤单中偶然遇到你，是我根本不配受的福气。来日和困迎面，满途挑战，能赠我勇气，完全是你。根本不配受的福气。